见面，因为我今天老早就想来做个见证，但是好像总是觉得没有准备好，没准备好，挺胆怯的。那么主要是要谈一下，就是说我自己就受主的这个恩典，认识主的这个过程的话，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在大陆长大，从小受的是无神论，那么从小也就是听说这个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后来又听说嘛是从鱼变来的，那么就思想上的话，这到底是怎么变来的啊？莫名其妙，搞不清楚了。但是呢，印象很深，说是人是从猴子变来的。看来猴子会模仿人，好像有一点，也好像有一点像似的。可是呢，思想上没解决。到美国以后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人究竟怎么来的这个问题的话，那还是一个问题了。所以到96年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因为儿子是信主了，女儿也信主了，当时心里面很嘀咕，怎么搞的，学自然科学的，搞自然科学的人怎么会信主啊，怎么会迷信啊，好像是把这个信主和迷信两个是画一个等号。但是后来的话呢，因为看了一些圣经，也看了一些其他的什么海外校园啊等等一些个书籍啊，一些个杂志以后的话呢，思想上就是不断的向自己发问，你所过去所了解的东西难道是真的吗？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就对自己的话呢，就确实是思想上经过了很多的挣扎。在思想上主要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进化论，人是从猿猴变来的这个概念，这个思想的话你破除不掉啊，那我没办法接受这个就是说人是上帝造的，没办法接受。所以当时的话就看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啊。后来的话呢，在这个海外校园上面看到一篇资料呢，就是关于就人的这个基因结构，从人的基因结构的这个角度来算，因为我是搞物理的，我是喜欢这个理性思维，来算一下，因为这个人的这个基因结构的话，它是四个碱基对，在221个位置上面来自由的排列，这个排列的话，只有一种排列是适合人，那么这样算起来。四个碱基要成对啊，就是说只能是一对对，你比如说是 T 基因和这个 A T 和 A 这种分子结合，那么 C 和 G 这个分子结合，这个四个碱基的话，这个结合的话只能是在221个位置上面排列，那我们算起来的话呢，那就是4的221次方，要换算成十的话，那就十的133.3次方，分之一啊。这个算起来的话，那就是说从数学家的观点来说的话呢，那就是说10的54次方分之一，它的几率就等于零了。现在是10的133.3次方分之一，那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所以这个弄来以后，特别是关于达尔文那个，当时他这个提出这个像进化论以后的话呢，那么他也自己感觉到，对我这个威胁最大的是这个找不到中间过渡化石，这化石是对我这个好像这个进化论的话打击是最有力的，但是他相信啊。今后一定会有大量的中间过渡化石存在来证明他的理论，那么他当时只是这样一个说法。所以我在思想上，但是100多年过去了， 那么他这个中间画是人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找，找了半天呢还是没有找到。那么所以这个里边的话就出现了问题了，就是说这是怎么回事。当时我自己的话就觉得好像他这个东西仅仅还是一个假设而已，不可能找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把这个进化论破除了以后呢，自己也看了一些，确实感觉到想到我们人本身，只要是我们扪心自问想一下的话，就觉得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结晶。所以呢当时的话自己就把这个坎儿过了以后的话，就觉得这个好像应该是相信人是神造的。但是这个里边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这个这次到美国来以后的话，我在去年六月份偶然在网上看到了，就是堪萨斯大学堪萨斯州这个又那个州政府的话呢又发了一个什么，说是进化论又回到堪萨斯的课堂。哎呦，现在看来的话，在美国这个进化论和这个那个什么，这个辩论的话还是相当激烈。在当时我心里面我就有一个负担，我就觉得好像应该把这个问题再进一步的善思一下，进一步的真正的让自己解决。那就是如果说我自己能够完全说服我自己，应该是可以把别人说服。所以我自己是这样的想，对吧？那么恰好呢又看到了，就去年5月17号英国 BBC 的记者，就是叫个 White House， 他有一个报道，一个报道的题目就是说人与黑猩猩基因相近。那么从这个基因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人呢和这个灵长类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最接近的是这个黑猩猩，那这个基因的差别的话只有 0.24%、那么从这个地方的话就推出来，人是在460万到620万年以前从黑猩猩当中这个进化分离出来的。呀，当时我看到这个以后，呀，人家都给算出来了，这个进化的年代都给算出来了，这个是怎么算的呢？所以思想上这个好像就觉得这个事情还挺严重的。可是呢，在看到这个消息以前，同时的话，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因为在过去好像这个是主带领我接触到有关的一些知识。因为我在那搞那个什么就电化学治疗癌种的时候，看了一些有关的这个细胞啊，什么这个人体正常细胞非正常细胞这个变化情况。那当时的话呢，我看到一个，就是说我们人每天呢大概有新生细胞的话有1000亿个新生细胞要产生，1000亿个新生细胞大概相当于500颗的新生组织。那么其中的话就有10000000个到1000000000个这个细胞的话呢是处于不正常状态。处于不正常状态的话就是说在分裂的时候啊它发生了奇变了。那么这些细胞的话呢是容易发生癌变的这个细胞。可是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话有它的免疫系统，这个免疫系统的话就可以把这些不正常的细胞呢都消灭掉，所以呢保持了我们人体的正常的健康状况。这个的话我当时就想到了，那这是一个细胞突变那个几率我可以从这个心里面是有数的了。那么他现在呢是说根据这个人的基因和这个猿猴的这个黑猩猩基因的差，就把这个年代啊进化年代算出来了。那么他就算的根据是什么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人类和其他灵长类的基因之间差异啊，是源自基因突变，这基因突变造成的。那么基因突变呢，是基因复制过程当中产生的错误。一般来讲啊，发生这些错误的几率是稳定的， 因此呢，基因突变可用于追溯基因的历史，推测在多少年前灵长类动物开始分化成为不同的种类。哦，我一看到他这个文章是根据这个几率来计算的，那么我就想到了，那他这个文章里面没有把那个推算的几率给出来，那我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几率了，就是突变的几率，我心里面已经知道了，那我就想，我就把你这个几率反推一下，我算一算，我看你这个几率和我原来知道的这个几率是不是一样。好了，那我就翻过来把他这个，因为这个他给出来了，就是说人的基因和这个黑猩猩基因的话，这个差别只有0.24%。我就根据这个东西，又根据这个去年二月份公布的人类基因的遗传基因的总数是3万个到4万个，那么这样反推一下，那么差别有多少数目啊？把这个差别的数目，就是说发生突变的这个数目，我除上这个每一次复制的时候这个总的数目，那这样的话几率就出来了。好了，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我再算一下，算一下以后呢，还发现什么，发现他这个所根据的几率，就是说他这个根据他的年代反推算以后啊，他这个几率呢正好落在我所了解的那个几率的中间，取了个中间数，那这个地方就出了问题了，就是说他这个几率啊，并不是他所说的，是向着那个人这个进化优势的方向，这个单一的方向啊，逐渐积累产生的，不是这种特殊的几率，而是就是我们所了解的一般的几率。啊，那这样子一个计算过程的话，就使得我呢，得到一个启发，就觉得好像他这个计算的话，实际上是需要有一系列的假定过程。这个假定是什么假定呢？那就是说，他必须啊，因为我们知道基因突变的话，它是乱七八糟发生的，就是说是个没有规律的。没有什么，没有，这总的算有规律，就有一定的几率，但是向哪个方向突变，是哪一个基因发生突变，根本就是随机的，完全是随机的。那么他要这个计算的话，就必须怎么呢，必须要假定啊，我这个几率啊，我这个发生突变的这个几率啊，一定是向着从猿猴向人这个进化优势的方向来积累才行。那就说他必须是什么呢，就把这个基因突变想象成为是向着这个进化优势的方向来发生的，并且呢要假定这个一般性的这个突变几率啊，就把这个一般性的突变几率当成那个这个向着进化优势方向积累的这个几率。在做了这样的假定以后呢，还必须假定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发生突变的结果啊，不能够被我人体的免疫系统破坏掉啊，而且必须是什么呢，必须是逐日逐月逐年的只向着这个方向积累，并且的话呢要代代相传，没有这样一系列的假定的话，你这个推算根本就是不可能做到的啊。所以从这样一些这个推算过程当中的话呢，我就感觉到他这个是完全与事实不符的，而且的话是凭想象来所做的。什么到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使得我得到了这么一个结论，就是觉得这个物种进化论呢，它这个计算的话只是建立在一整套的这个遐想的基础之上，而这是一个遐想的话呢，有许多都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你要用自然规律来证明的话，它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你比如说他这个要把这个突变的几率想象成为向着某一个方向累积的话，这个是完全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那么至今为止，在地球上还没有发现有任何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这个自然现象能够存在的，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说 那么一百多年来的话呢，人们为了验证达尔文他所提出来的物种之间有大量过渡化石的存在的话，是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众多学者的毕生精力。但是时至今日怎么样呢？他们只能在达尔文的遗憾后边再增加一点遗憾和无奈罢了。就还是没有找到那个中间过渡化石。那这个并不是偶然的，就是因为这个遐想本身有很多都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所以它是不可能出现的。你再在这个上面去努力的话都是白费的。所以说从根源上来讲，那么这个物种之间的进化是不可能的。那么到此为止的话呢，我这个思想上又产生了这个篇文章，确实我觉得就觉得可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到现在的话呢，又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是不是我们从基因这个角度上，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有些什么考虑呢？就是说我就进一步想，就是说主教导的，就是说圣经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啊，第一章的话，从十一节、十二节、二十二、四节、二十五节，一共有十个地方提到了，就是各从其类，就主在创造了这个一切生物之后，都加了一个各从其类，一共提到了十次。这个十次这个各从其类啊，那么我就从那个细胞生物学和细胞遗传基因这个方面来考虑，我就想从这方面能不能从根本上来说明问题。但是说实在的，我这个基因有关这些方面的知识太贫乏，所以在思想上弄了半天的话，就是说你不能够把这个知识能够了解到的话呢，好像你说起来心里面就没有数。哎，很奇妙，感谢主。那正好呢，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要我给他辅导数学和化学还有物理。说到化学物理，哎，我一看美国的这个书上啊，美国的这边化学书啊、物理书上啊，都有关于这个遗传基因的一些个知识，而且呢，他还进行了一些很详细的计算。你比如说这个基因啊，它是一个双螺旋体，这个螺旋体的话，它这个结合的这个结合力的大小我们可以从那个什么，从这个静电结合力的大小上来把它计算出来这个结合的话是个轻键结合，是一个弱结合，就弱键，这个弱键结合的话，那么它的结合力大小、结合能的大小都可以算出来这样的话就使得我跟心里面就有一点数了。我也觉得这个好像是主在让我再把这一方面的知识又补了一下，好像能够来进一步的来看这一方面的东西。那么这我就把我看到的一些东西，我的想法给大家交通一下。那我看到的就是对于这个各从其类啊，我就觉得好像这个主所在圣经里边通过摩西记载下来的这个各从其类，这个世界上是主的一个意志和主的命令。那而且这个主的意志和命令的话呢这个旨意和命令啊，它是以基因密码的形式把它放在每一种生物的细胞里边。那现在这个基因的话都是以那个密码的形式放在这个里边使得它在细胞分裂的时候呢能够原样的分裂出来那么遗传的时候呢，它是把亲代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基因的话进行了组合以后能够遗传下来遗传的分裂的话，遗传以后这个结合以后的分裂也完全是完完全全的，就是照着原有的这个基因的这个特性把它遗传下来，就分裂出来。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这个遗传密码是非常是非常奇妙的。你想在人的一个细胞核里边细胞核有多大的？很小很小的了，那很小很小的这个细胞核，这个里面隐藏的信息有多少呢？那有30多亿个信息，30多亿条信息啊。那么这个基因遗传的这种所谓染色体，所谓染色体的话，就是说基因那个遗传这种物质呢，是在容易被这个碱性的那个染色剂把它注射了，我们把它叫做染色体。啊，那么这个东西那么小的细胞核里边隐藏的这基因的密码，但我们现在是能够把它排列顺序排列出来，但这个密码所含的内容是太丰富太丰富了，我们根本到现在就没有搞清楚。那么所以我就觉得说，上帝他制造了这个创造了一切的生命，创造了这个生命的话，他不仅仅通过摩西把这个旨意和命令写下来让人们知道，并且的话呢，是把他的旨意他的命令以基因密码的形式给它加在就放在这个每一个生物的细胞里边，并且的话呢，它还把另外的几套密码，这个密码是什么东西呢？是维护这个创造结果的这个密码呀，也放在细胞里边。那就是说要保证它呢能够不变的往下传，往下，就是说保持它的物种不变。这怎么说呢？因为从我所接触到的知识的话，我看到的有这么几个防范措施，就是说不让这个基因发生变化，因为每一个物种它都有自己特殊的基因的排列啊，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的基因排列，都有那个基因的数目的多少。那么上帝我就感觉到他是把这种基因的话呢以这个密码的形式存在这个细胞里边，并且还要维护它能够不变。那我说现在看到的话发现是这样，就是说因为这个人细胞的话，它里边有一个扫描系统，这个扫描系统在不断的呢在那里扫描观察看看我这个细胞有没有什么地方发生了就是缺陷或者是被紫外线或者是 X 线发生了把它打断了。这个扫描系统一旦发现了有缺陷的话呢这个细胞分裂马上就停止了并且的话呢它指令就是说产生一种这个一种变化，就是激发一种蛋白质那么运载到这个有缺陷的地方，就把这个 DNA 的话，就基因这个遗传这个 DNA 给它修补起来。在没有修补起来以前，这个细胞呢就不继续分裂。修补好了以后呢，它再继续的可以分裂。那就是说，如果要损坏的话，要发生这个其他的变化的话呢，它是可以自动的，就是说发现了以后把它进行修补，修补以后再分裂。万一这个扫描系统没有发现那么这样这个损坏的话就可以继续的保持下去，也分裂了。那分裂结果怎么样呢？它就出现了癌变，细胞就出现癌变，出现癌变以后呢就加速了这个机体的死亡这是一个防范系统。第二个防范系统我所看到的呢，就是说他身体里边还有一整套这个免疫系统，这个免疫系统也是很奇妙的你细胞出现了这个问题了可以发生癌变了，我首先我就是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来把这个出现呢不正常的细胞把它吞噬掉，把它去掉。可是呢有的时候 我也看到那个癌症的话，它分泌一种毒素，就是让那个里面白细胞的它麻痹了，处于睡眠状态，都不让它去来吞噬它。后来有的时候的话呢，它这个就什么，给漏网了，好像那个漏网之鱼了。在这个时候的话，那么，细胞本身的话呢，它还有一种可以激发出来它这个自杀的功能，激发出啊。那个细胞啊可以集体自杀。那这个是呢，这个是俄国这个科学家在去年发现的他报道了这个细胞的话有集体自杀的功能，就是万一出现了有问题，而这个扫描系统也没有发现并且的话呢在发生的继续在增长了，这个时候的话那么可以激发出细胞的集体自杀功能，这样的话使得这些个发生了不正常的细胞呢就可以集体自杀了，这个集体自杀的结果就往往导致了你比如说中风啊，脑血管里面那个细胞中风的产生啊，一些病的话呢往往和这个细胞的集体自杀功能有关系这个集体自杀功能的结果的话呢又导致了生物体的加速死亡这是第三种防范系统。第四一种呢第三一种这是第二种第三一种的话，那么假设上你这些还没有而且的话有一些的话呢被保留下来了，这个突变结果被保留下来了，被保留下来的结果的话呢，那就是要么就是癌症，要么就是出现了一系列的就是基因疾病。这个基因疾病的话所造成的结果呢还是加速这个机体的加速死亡。所以从这个上面的话我就体会到这个神造了万物以后这个太奇妙了。它不仅仅造了要保持这个物种的纯洁性，而且的话呢还要把一切好几套自动化的防范系统放在细胞里边。让它能够不断的维持这个物种的这个纯洁性，不让它往别处变。是从这个上面我们看到，是一个物种变到另外一个物种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主早就安排好了，它不让你变的，你要变的话它就让你赶快死掉，就让你快点死掉你要不听话你要变的话它就让你快点死掉，那这样的话它物种变到另外一个物种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说各从其类这四个字是太奇妙了，而且太深奥了。但是的话这个地方就有现在不是有那个转基因的一些个东西出来那你就说你既然不能变的话，那往往的话呢我可以转基因，我可以把一个动物的基因比如说前不久的话我们看到一个资料，就是科学家们把那个海里面那个水母水母的基因的话给它移植到那个猕猴的胚胎里面，在猕猴没有出生之前给它注射入那个水母的基因，注射水母基因以后的话这些猕猴生下来以后健康状况都非常好因为这个水母的基因有个特点，在某一种光线照射之下它可以发出荧光来，那当然这些个发现呢剩下来的这些个猕猴呢身上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水母的基因，所以你照射的话它会发出荧光的可是呢那个参加试验的一个医生，就是美国的一个医生，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一个月以后所有的水母的这种基因全部从这个猕猴身上消失掉了这个就看出来我们虽然是人为的想来把物种给它进行一些变化，可是呢这个物种本身的话它就有一个维护它本身这个基因这个功能，你弄上去以后它给你消灭掉了另外的话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转基因的这个植物你比如说转基因的大豆，转基因的玉米，转基因的小麦等等我就问他们，就是说这个转基因的东西它的遗传性状怎么样能不能够就是说我给它转基因以后它就可以一代一代的这么遗传下去，就这么保持下去。 后来我问的结果呢，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就是你给他，昨天正好我碰到一个农业技术员，是大陆的农业技术员，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杂交的水稻、杂交小麦，你遗传怎么样？他说那你要不断的给他扶正，所谓不断的给他扶正，就不断的进行杂交，那这样的话，它可以保持一代，一代下去以后性状就退化了，再下去过了一两代以后的话又还原了，就你要是不管它，它就还原了。我也看到呢，那英国、这个德国还有日本的三国的科学家，他把那个西红柿进行改造啊，就是使得呢西红柿里边的这个胡萝卜素的含量啊，虽然总量没有变，但是呢他把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呢提高了，提高了以后的话，比原来要多出这个三倍。那贝塔胡萝卜素嘛是对我们人体有益的了，包括他这样子搞。但是呢这种转基因西红柿呢，如果说你让他自己我给他基因改造了以后就让他一直遗传下去吧，不行，最多到三代到四代以后这又还原了，又不行了。那么在开佑那个地方，我问了一些这个研究生，他们用那个什么就是大肠杆菌给他转移一些基因到里边去，然后让他生长产生那个，因为大肠杆菌复制的很快嘛，它繁殖的很快嘛，就让它生产一种药物啊，或者是这个某种特殊蛋白质，这个让它复制出来。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弄了以后它是不是可以一直保持这个性状下去？他说不行，最多到两代第一代是可以的，第二代就少多了，比例那个产率就少多了，到第三代以后呢根本就不行了。那就说你必须的要，那要给它改造下去。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说这种遗传的性状啊，生物各个物种它遗传的性状，并不是说我改造了以后，我给它拼贴了以后的话，它就可以一直保持遗传下去，不行的，不可能。这也看到就是说，除它要保持物种稳定性的这种旨意，那就是说放在细胞里边那自动维护的，这个是不能改变的，那不能够好像随意的呢。尽管我们要改这个已经是计划设计了，已经是设计，而不是什么自由，不是什么进化论的那一套，但是的话呢，这个实际上这种改变的话还不能够保持它的性状下去。所以从以上的这些个知识，这些个东西看了以后的话，我就对于这个主所说的就是说在圣经第一章里边，那么主几个地方都看到，就都几个地方的话都说了，就是说神看的这一切是好的，就神创造了以后，神创造了以后的话呢，那么都是到后边，你比如说第25节是这么说了于是神造了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这神创造的东西是完美的，是好的，我们想要改变它你可以改变一下，但是的话你改变了以后，你再让它顺其自然的发展呢，这改变的东西又消失掉了，又消失掉了。所以从这个上面，那么进化论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从一个物种变到另外一个物种。而从我们现在从科学上面本身来看的话，那也是不可能的。这个要从一个物种变到另外一个物种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这些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好像使得自己关于这个进化论的破除啊，在思想上好像破除的更多一点。我现在我如果是有人说要再说进化论怎么怎么的，那我就可以 毫不含糊的就觉得你那个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哈哈，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潘伯伯啊，给我们上了一课很深的课。我想非常好，我想我们现在对这个进化论跟这个创造论一样，不知道你还收不收学生呢、啊？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见证暂时停在这里哈。那我想说，如果你还想分享的话，我们就等到下个月哈，应该是哦下个月哈。那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哈，然后452首好不好？452呀。我们请大家起立一起唱好不好？452首呀，452。